健康的生命需要每日的保养，
健康的灵命更是要有每日的喂养。
灵命日粮，提供您每日的灵粮。
欢迎收听灵命日粮。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逸杰，很高兴又能够透过灵命日粮来服侍您了。在这个末世呢，有很多的灾难，也有很多不法的事情，都是层出不穷。在这么多的灾难冷酷无情的世代里面，人的爱心也自然而然渐渐的冷漠了。我们多么需要有真诚的朋友回绕在我们的身边。今天呢，我就要透过箴言书的17章当中的金句来跟您一起灵修交友之道。好，先请您预备好圣经，翻到今天的灵修经文是在新约圣经的提摩太后书4章9到18节。提摩太后书4章9到18节，让我们先借着这首诗歌《耶稣恩友》来一起领受今日的灵粮。
亲爱朋友，担当我最忧愁，何等权柄能将往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提摩太后书4章9至18节。提摩太后书4章9至18节，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萨罗尼加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大马太去，独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一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铜匠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之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已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非常感谢李汉老师为我们所读出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八节。今天要一起背诵的经句是在箴言书的十七章第十七节。箴言书十七章十七节：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为患难而生。请听今日的灵修短文：成为坚守者。西方小说家史蒂芬·百莱曾说，在美国西部荒野有两种类型的朋友，就是逃跑者还有坚守者。一旦麻烦来到，不管你面临多危险的处境，逃跑者会逃走而离弃你，但是不管你遇上多大的困难，坚守者则会形影不离。不幸的是，在困境出现之前，你不会知道你的朋友究竟属于哪种类型，而且除非对方是个坚守者，否则悔之晚矣。与其去想我们的朋友属于哪一种的类型，倒不如先省察一下我们自己是属于哪一类型。在保罗传道生涯最后的岁月里，当死亡临近时，他的一些同工逃开了，抛弃了他，让他独自去面对死刑。在他的最后一封信，他列出一些逃跑的人，例如迪马，并且说，独有路加在我这里。路加就是一个坚守者。毫无疑问的，当保罗对那些背弃他的人感到失望的同时，他一定也打从心里知道他并不孤单。箴言告诉我们，朋友乃时常亲爱。在发生灾祸的时候，我们需要值得信赖的朋友。当我们知道有人遭遇患难时，我们属于哪种人呢？是逃跑者还是坚守者呢？朋友有难时，求助我们不逃开，给我们勇气成为支援他们的人。有从你而来的智慧说该说的话，并有能力得以帮助他们。阿们。烈火见真金，患难识真情。朋友是什么呢？朋友就是能够提升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也是我们饱受压力的时候愿意分担我们重担的人。在这个充满了患难痛苦的时代里面，不少人正在期盼别人能够成为他们的朋友。著名的德兰修女，她是为人广知的一位良朋益友。 他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成为一群穷人们的帮助。他这舍己为人的好榜样，令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感到汗颜。德兰修女她生前曾经去到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将神的爱带给当地的人，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好好去学习的。他说过，今天世上的重病不是麻风病，不是癌症，而是人缺乏关怀，遭人遗弃，孤单落寞的那种感觉。当我们孤单无助的时候，真的很想得到知心朋友的接待。因此我们要常常操练自己的生命，随时预备好能够成为他人的朋友。换句话说，当我们需要人来安慰来帮助的时候，我们也多么期盼有人随时可以成为我们的安慰和帮助。在低潮当中可以扶持我们一把的人，并不一定是灵性很高，好像头上戴着光环的上行者，他们往往也是身带着悲伤甚至是折翼的天使。有位弟兄，他曾经讲自己的见证。他说两年前他正在接受着放射性的治疗，到了治疗的末期，当时他的身心灵都已经疲惫不堪。然而有一天早上，他却突然发现另一位朋友打电话给他，表示他要到医院里面来陪伴他接受治疗。后来他发现这位朋友，他那时的生命也正处于低潮期，当时他自己的家庭事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再加上他的亲人当时也患上了重病，这一切令到那位弟兄自己本身也活在灰暗当中。可是他却还是愿意抛下自己的烦恼，来到医院里面陪伴这位弟兄接受他末期的治疗。当时简单的一句话令这位患癌症的弟兄记忆犹新。他说，朋友，你不必太在意，我今天之所以要来陪你，是因为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想陪你在医院里面度过。简简单单的一句话触动了这位弟兄的生命。虽然他们两个一起坐在治疗室外面沉默不语，在治疗室里面度过生日不可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不知怎么的，这位患病的弟兄他内心却涌流着一股说不出的温暖。他知道是神在困难的日子没有忘记他，特别差派了这位弟兄来成为他身边的天使，默默地守护着他，默默地陪伴着他，以至于确保他不会在这个时候完全地跌倒。神的话语在诗篇37篇23到24节，诗篇的37篇23到24节如此说，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他虽失脚也不是全身扑倒，因为耶和华用手搀扶他。是的，当耶和华所喜爱的人，虽然他有时候会失脚，但是神应许说他必不至全身扑倒，因为神他会用手亲自的搀扶他。
青草地，溪水边，听真理，行义路，灵命日粮与您共享生命之粮，生命之粮，生命之粮。
需要别人来分担我们的重担。首先呢，我们就要学习先分担别人的重担。希望人家成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应该先成为别人的朋友。从今天的灵修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交友之道。从箴言书的第十七章十六节，箴言书的十七章十六节，我们看到愚昧人既无聪明，为何手拿价银买智慧呢？经文当中的智慧是指的一种生命的素质。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一句的神的话语呢，就带出能够散发出这种生命素质的人，多数可以成为助人的良友。人人都希望得着智慧，有人以为采取捷径用金钱可以买到智慧，于是就常常透过研讨会、阅读书籍等等的方法去学习如何交友致富，或者是发掘潜能等等的秘诀。这些的方法无疑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神的话语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这位至圣的人，那才是真正的聪明。因此，智慧与聪明的来源就是从神而来。当我们有敬畏神，愿意追求认识神，那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所以神的话语里面非常清楚地指出生命素质，那就是要寻求耶和华。在市面上呢，有很多的书籍可以教我们如何交友。比如说，你先要牢牢记住朋友的名字，学习喜欢朋友所喜欢的东西，把握机会去鼓励安慰你的朋友。或者与人相处时呢，要令对方感到舒适自在，不要给对方压力，给对方局促不安的感觉。这些都是很好的提供一些交友之道。但是要真正的与人深交，最重要的还是要与他生命的相交。有了这种智慧的生命的相交，才可以真正成为别人的知心朋友。很多时候，或许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感叹，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是的，如果我们凭着自己的聪明去与人交往，确实很难找到知己。让我们来听听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教导我们与人相处的。他首先叫我们要敬畏神，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就是要爱人如己，要教导我们在爱主的同时也要爱别人，好像爱我们自己一样。能够做到并且具备这样的生命素质的，才是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愿意遵循神的话语，按神的心意生活的人，必然是诚实可靠，也是我们可以放心的去跟他交朋友的对象。此外，神的话语在旧约圣经的弥迦书六章第八节，弥迦书六章第八节提到，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人，也是值得我们去与他交朋友的。说到行公义，是要将别人应得的给他；好怜悯，却是要把超过别人应得的也给他。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就是要倒空自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愿意把自己委身给人的人。以上所提到的这些，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能够逐步建立起来的真正的友谊。
饥渴的灵得喂养，软弱的心得刚强。欢迎您继续收听灵命日粮。
今天的灵修金句在箴言书十七章十七节里面提到，朋友乃时常亲爱，交友要存着爱心和诚实的态度。神的话语里面所提到的爱，是一种救赎的爱，是超越的爱， 与现今时代的那种激情的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我们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里所说的神爱世人，正是一种最伟大的爱。神因为这种爱而做出决定，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成了那最伟大的救恩。爱是一种态度，当我们决定再加上行动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爱。经文里面所提到的朋友乃时常亲爱，时常这两个字呢，表示了一个持续性，是不会停下来的。朋友之间的亲爱，如果只凭一时的感觉而迸发出来，飘忽不定，这就表现出短暂的爱，而不是经文里面所说的要时常亲爱。神的话语当中，他明确地教导我们，爱是超越情感的。不论我们此刻感受如何，一旦做了决定，就要对对方负责，要将最好的给予他。求主帮助我们在现今这个只讲求感觉的时代里面，学习可以超越情绪，超越感觉，用实际的行动来实践出爱心，让我们可以遵行神的命令，甚至爱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人祷告。今天的经句另外一部分，弟兄为患难而生，这里当中的弟兄指的也是朋友相处，就好像亲如骨肉一样，因为只有在患难当中才能够让我们知道真正的朋友。有人说，损友好像影子一样，太阳高挂，影子便在我们后头，夜幕低垂，影子呢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这样的比喻呢，就是说这些朋友只能跟我们共享富贵，但是却不能够与我们共度患难。这样的朋友并非真正的朋友。父母与子女，老师与学生之间，也同样可以建立起朋友跟朋友之间的关系。只可惜很多的家长以为要有家长的权威，就不愿意跟自己的子女做朋友。据研究调查表示，有 7% 的人认为母亲是他们的挚友，而父亲却不是。他们指出，在子女写给父亲节的卡片当中，通常都是喜欢用比较幽默的词句，而写给母亲呢，大部分能够深沉地表达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和感激。当我们经历患难而找不到别人帮助，或者是遭受别人遗弃的时候，其实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是这位创造天地宇宙的神，他永远都是我们最好的朋友。罗马书第八章35节如此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没有任何的患难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因为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一切的代价，甚至愿意为我们而死。他战胜了死亡，他已经为我们而复活，因此我们的盼望是着实的。神已经将他那最高的、最超然的爱赐给了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紧紧地与这位生命的朋友，我们永远最好的朋友相交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更加的灿烂，更加的丰盛。让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赐给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友谊。你不但给了我们在患难当中着实的保障，随时的帮助，并且你在我们还当罪人的时候，就愿意来放下你自己的一切，放下你的地位，放下你的尊荣，为我们羞耻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这般的诚意 已经完全地彰显你的爱是超越情感，是超越理性，也是超越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今时今日那只讲求感觉的时代当中，对爱对友谊有一份的执着，能够不论感受如何仍然愿意决定把那最好的爱带给我们身边你所托付给我们的朋友们。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求你破碎我们的自私心，可以主动的愿意与他们同行，并且把你所赐下的那最好的爱带给他们。我们如此祷告感恩，那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难道我最忧愁，何等却你能将往事带到主恩座前求。
亲爱的朋友，我是您的灵修伙伴杨玉杰，非常感谢您收听灵命日粮。如果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或者建议的话，欢迎您写信给我们，也希望您能够把这个节目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使到更多的人能够在神的真道上蒙福。好，今天灵命日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空中再会。愿神的平安时时与您同在。